啊，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欢迎弟兄姐妹们继续回到这个主日学课程。那今天我们要从尼希米记的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九节来看到尼希米记的第三章。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虽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不能够实体回到教会里面来参加崇拜和这个主日学，但我们感谢你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管道，使我们仍然在敬拜还有在你的话语上，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学习。求你赐福我们以下这段时间，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一样的，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也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指教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的里面。赐福以下的时间，赐福我们，让听的讲的都同蒙造就。我们仰望你，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第二章，我们看到这个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上帝施恩的手怎么帮助尼希米。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外邦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波斯的地方，然后上帝大能的手引导他，使他能够顺利的让亚达谢西王可以让他迎准他可以回去耶路撒冷来建造这个城墙。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的一段的经文还记得吗？箴言书21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就好像沟渠里面的水随意流转。我们感谢上帝，上帝也掌管亚达谢西王的心，让他随意的流转，流向上帝啊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的里面。所以感谢上帝，尼希米就很顺利的能够离开这样的一个波斯的国家，让他就行，他就来到走了这样大概800公里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一段的经文看到他回归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做了一些什么。那这是我们的课程，今天我们就要从第二章的第九节来看到第三章的32节，整章的第三章。那么第三章里面有很多是提到他们在建造，谁在建造，谁在建造，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很好的没有啊时间一节节去解释，所以我们第三章我们很快的就会带过去。所以我们着重在第二章九节到下半部这样的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看见尼希米就启程从这个苏珊的地方，他就离开这个地方要回到耶路撒冷。上次我们讲过这个路途大概是800公里，当时没有这个快铁，没有 MRT, 没有这些，他们都是什么，可能骑驴子，可能是骑这个马，所以他不需要这样的一个800公里，多少天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都看见一路上都有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引导。二章第九节就给我们看到，他说于是我到了河西那边的省长那里，把王的诏书交给他们，王又派了军长跟马兵护送我们。然后我们上次就提到很奇妙的，当这个尼希米向王来请求给他这个通行证的时候呢，王就发给他的诏书，不单让他能够过这个关，还包括给他的诏书他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要建造城墙的材料，建造的房屋的材料呢，都给了他诏书，让他能够很顺利的能够获取这些。所以当他离开波斯的时候呢，来到这个守城的行政官那里，就是来到河西这个地方省长那里呢，他就把这个通行证这个诏书就交给了这样的一个行政官。所以很顺利的他们也就通关，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方，就开始他这样的一个遥远的旅程，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这边就给我们看到，那么上帝施恩的手来帮助耶利米。那我们这边看见呢，在第九节的下半节他还说，不单耶利米要求的是这个通行证这个诏书，要材料，要这个通关的这个通行卡，但是呢 上帝更加倍的恩典感动亚达谢西王。这边是说什么？王还派了军长跟马兵来护送他。可以可见上帝所给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尼西米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呢，他还有军长跟马兵来护送他，因为一路上可能他会遇到一些危险，可能会遇到一些拦阻，但是呢有军长跟马兵的护送，我们就看见上帝的恩典，他的恩惠来感谢来感动这个亚达薛西王。所以神施恩的手来帮助这样一个尼西米。所以我们看见箴言书21章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随意的扭转，上帝在他的旨意里面引导之中来带领一切，使他能够凡事亨通，凡事顺利。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然后呢来到第十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当你凭信心往前行的时候呢，没有一件事情是说都是通畅无阻，有时候会遇到拦阻，就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面对一些的拦阻，可能环境的拦阻，可能是从人来这边的一个拦阻。第十节说，何伦人、参巴拉和做尘土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到呢，要为以色列人求利，他们就非常恼怒。那我们看见大上旅途的时候呢，尼西米所碰到的呢，第一个问题就第一批的反对者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边就说，当他们知道呢，他们要来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呢，那这些人做，他们就在边就非常的恼怒，他们要来做拦阻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凭信心，当我们要开始一件工作，开始一个事工的时候呢，我们凭信心，不单凭信心，我们祷告，但是呢，总会遇到一些的问题或者问题拦阻会出现拦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当我们想到当尼西米要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建造城墙的时候呢，问题会出现，不单是参巴拉，不单是多比亚，我们相信他可能还面对有更多更多的人反对。别人会想，哎呦，这个所罗巴伯建的圣殿已经大概是五六十年的时间了，我们都在那边，城墙已经倒塌很久了，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何必要建造城墙呢？那还有这些人起来呢，就知道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不同的想法，批评还有反对，所以他们就用各种方法要开始要做拦阻的工作。但是呢，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神离开我们，反而证明了我们是在神的计划之中虽然面前有高山的阻挡，虽然在面前的时候有大水有大河拦阻着我们，但是呢，我们没有惧怕，因为呢，我们只要行在上帝的带领的引导之中，我们深信上帝必会为我们来开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呢，尼西米继续的凭着信心，他把这样的一个脚步就跨出去了，虽然来自有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个反对，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仍然的凭信心的持守着他这样的一个信念，他勇往直前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就说，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多久到耶路撒冷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然后就说他就在那里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的当中呢，他进一步的寻求上帝的引导和带领，在那里在三天里面做什么东西呢？圣经也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他就在那里做什么呢？那我们深信呢，在尼西米身上我们有看见大概有四个的原则我们可以学习。第一，尼西米明白自己本身有限，所以呢，他深信神能够改变人的心。我们看见尼西米的习惯，他常常是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他一定祷告，他把什么事情呢？问题一切他都交托上帝，知道上帝必然要引导，上帝必然要带领他，所以呢，他转向神祷告，并且他等候在神的面前，所以呢，在等待中就看见他对神有那样的一个信心，并且在等待当中，我们从第一章也看见他在祷告的当中他有一些的计划， 他要做什么，比如说他要建造城墙，他所需要的材料等等，这些他都事先有一个计划。所以在这样的三天的等待当中呢，不但对神有信心，不但向神来祷告，他还有什么，他要思想怎么可行的这个计划。所以深信呢，神一旦要开路呢，他就不顾任何的反对，他极力的自行计划。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没有人是可以拦阻的，所以他就凭信心，他就跨出去。所以当时我刚才我们就讲了，当你跨出这样的信心的脚步的时候呢，摆在我们前面的当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会遇到反对，我们遇到挑战，我们会遇到一些的拦阻。但是呢，一旦神为我们开路的话，我们相信呢，一切上帝必然引导带领。我很喜欢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何珊娜的这样的一首新歌，他们所创作的一首诗歌，神要开道路 God will make a way。 我很喜欢他的歌词，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神是我引导，领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热热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神必在旷野开道路引导我，在沙漠当中开江河供应我，天地将要废弃，他的话语永远长存，在今日他要做新事。感谢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神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当中来开江河，神的引导，神的供应必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必然引导我们。所以当你面对着这样的一个计划你要做的时候，面对这工作的挑战，你所面对的这一切的问题的时候呢，第一，用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第二呢，我们用信心，我们祷告，我们向神支取力量，就像这首诗歌说，神要为我们开道路。感谢上帝，因为他话语永远长存，神的话是今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神要开道路，神就为尼西米开了这一条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从十二节跟十六节就看到，那尼西米在这三天当中他做了一些什么的工作。当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他在思想，他在思考之后呢，他接下来做什么呢，他就要开始他的工作。十二节说什么，他在夜间起来跟几个人一起出去，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神使我定义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除了我所骑的一头牲口以外没有带着别的牲口。十六节，没有一个官长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我也一直没有告诉犹太人或祭司或贵族或官长或其做工的人。这边我们看见他在工作开始的时候呢，他怎样在孤独的当中，他自己的独处在孤单当中，并不是感到孤单，但是他深信呢，上帝站在他的旁边来帮助他。但是他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他不是大声的渲染，他不是大声的在那边喊叫，你们来吧，我们一起来做工吧，还没。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讲他有那样的一个计划。他讲的计划，他在孤独的当中，他先来做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有很好的计划，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要这边做什么？他在夜间起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很多时候呢，在行动以前呢，我们要怎样把握我们单独安静的时刻？很多时候面对挑战，面对问题的时候，面对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来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安静当中我们要独处。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看见很多人他们接受什么群众的掌声，但是呢，我们看见尼西米这边就十二节跟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他孤单，他独自一人做什么呢？他做这样的一个视察的工作，他只是带了几个人，他不是轰轰烈烈的召集了很多的大兵的人马，没有。所以他不接受热情群众的掌声，也不要在万众瞩目的生活里面。所以成功的领导者应该怎样懂得在孤独的当中呢，我们单独的独处。所以在紧急当中 我们要得到人的尊敬，而在安静当中赢得人的尊敬。所以呢，安静是我们得力的一个源头。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当特别是有一些大人物要到的时候呢，很多我们看见说他们周围就带了很多很多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当你要做一件工作的时候呢，如果是轰轰烈烈的时候，有时候我是说你会看不到其他的问题的背后。就常常我们想到说，哇，有时候呢啊，我常常在我家的时候就看见说，有时候特别大选的时候或者大选过后呢，那有一些什么部长要来参观我们的地方，我们的环境的时候呢，在他们还没到来之前，可能一两天之前呢，清洁工人就把地板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把环境弄得非常的整齐，把一切的垃圾堆什么都整理得很好。所以呢，但是我说当这样的一种场景，你不会看见真正的问题的地方。所以尼西米他的一个好处说，他懂得独处，他不招兵买马，他不招了很多人，他要自己先去看见问题的存在哪里，他要先看见城墙毁坏到怎样的程度。所以在安静在独处当中呢，你才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那以前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位 CEO， 以前我工作的地方的一位 CEO， 他怎么呢？那当他来的时候呢，也大刀阔斧了，很多人被砍。为什么很多人被砍呢？就是很多人本来不应该坐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呢，他们却坐在那个位置。一些人应该坐那个位置的呢，却很久很久了不被升级，一直停留在那一边。所以当他来的时候呢，我喜欢他的作风。他不像一些大人物出现的时候呢，周边就围了很多人。哇，有很多部门的这些的主要的人物都跟随着他，来了一大群人。没有，他单独一个人。所以当时候的手机都是大哥大大大个的，他早上很早七点多呢，他就坐在哪里，他坐在就是我们的那一个小贩中心，他坐在我们的工作地点的时候，他坐在那边，他观看，他看，他就了解，就发现到很多问题。然后他去到那个主管，八点多的时候他就坐在主管的办公室里面，他在等。那我们都八点半上工的，有时候他看那个主管九点才到，九点多才到。所以很多的这些主管呢都被他什么都给他 fire 了。为什么呢？他说你们应该以身作则。所以呢，当他单独行动的时候呢，他会看见许许多多的问题出现的地方。所以他不好像那些大人出现的时候旁边带了许许多多的人，而且提早告诉人，诶，我什么时候啊，我要 make an appointment， 什么时候啊，这个日期这个时间我要到你的部门来看来视察。他不做这样的事情，他趁人没有注意的时候，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呢，忽然间他出现。唯有这样呢，他能够真实的看见真正的问题的存在。我很欣赏这位 CEO， 他是真正能够了解到问题的地方。所以他在那几年在公司里面，他做了大刀阔斧的许许多多的改革。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真正的在单独的时候呢，能够督促的时候呢，安静的时候呢，我们赢得人的这样的一个尊敬。在督促的时候呢，能够看见安静的当中能够看见许多问题的地方。所以尼西米很喜欢，他就在这种的孤独的孤单的当中呢，他开始了做他应当要做的事情。这就在他三天的计划的当中他所要做的。在他做什么，所以十二节就说呢，他夜间起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神使我定义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他深信建造城墙是一件上帝要他所做的工作。别人来看起来说，诶，这是一件不属灵的一件工作，不像以斯拉他是用神的话来教导，不像这一个所罗巴伯他是建造这样的一个圣殿，让人可以回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在人看来，建造城墙这个不过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工作，建造城墙只是做保护的工作而已嘛，好像不大属灵。但是呢，他知道即使建造城墙呢，也是上帝定义要他所做的事。 所以他在那边呢，他开始在晚上安静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来做视察的工作。所以他带了他的一个牲口，可能是骑马或者骑驴，就在那边来做视察的工作。所以在行动以前呢，他要了解整个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十三节他说，他夜间出了谷门，向着龙泉走去，到了粪门，视察耶路撒冷破坏了的城墙。所以从谷门到粪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他们衡量算计算的话，大概是有1000轴这样的一个路程。所以他就从谷门开始来走走走，走到这个粪场门，这个粪门的地方，从那边呢来审视整个耶路撒冷城墙的破坏，还有被火焚烧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是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路程。所以如果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路程，从谷门到粪场门，然后呢之后接下来做什么，他就又转到这个泉门，在14节他又转到这样的一个泉门，泉门的地方，就来从这边就转到这个泉门这个地方。然后到那个地方呢，因为什么城墙的破坏的情况，可能不允许呢连那个牲畜，连那个驴子或者马呢都不能够骑马过去，所以他只能够沿着那个梯间的沿梯而上，去视察，然后他就怎么转回来，到这地方他又再转回来，然后从这边又转回去，回到这样的一个谷门，然后回到城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视察让他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到底城墙破坏到什么程度，到底这样的一个城墙的这样的一个被火焚烧到了怎样的程度，所以他对这样他有一个了解。后来17、18节他说，后来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看见我们遭遇的患难，耶路撒冷成了荒芜之地，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他视察之后呢，他才来召聚这些的百姓，然后就告诉他们什么东西。他说18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以及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要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着手做这善工。那么他在视察之后呢，了解情况之后呢，接下来做什么，他就需要总动员。所以他就把这些的百姓就召集了。召集的时候呢，他不是站在那边来告诉这是你们的问题，这是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没有。他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把自己置身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呢，你看见我这边用红色的字，他不用你们都看见你们遭遇的患难，耶路撒冷城的荒芜之地，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来吧，让你们重建耶路撒冷，没有。他把自己置身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当中，把自己置身在这样的一种的情景的里面，然后他用这个东西，我们把自己摆在他们的当中，你们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患难，你们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凌辱呢，我自己本身也同感深受。这是他要总动员的时候呢，他必须把自己什么也放在其中，成为他们的一员，同感深受，同感深受。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以及王对我所说的话。他就跟他们分享，上帝施恩的手怎么帮助我。我本来我是做酒政，在波斯的地方，在宫殿里面做酒政，但是他看见耶路撒冷的情况，他在那边着急，他在那边流泪，他在那边祷告，然后他就祷告向神祈求，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让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所以上帝激动他的心，给他起来，上帝也感动了亚达薛西王这个外邦的君王，让他应准让他回去，而且给他材料，也给他的他的这些的工具。我们感谢上帝。所以他就对他们说，我们要起来建造吧。他们怎么会起来建造？17节的下半节说，免得我们再受凌辱。对犹太人来讲，耶路撒冷是他们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当他们看见城墙破裂的时候，这些的时候呢， 尼西米不是责备你们，你们这边回来重建圣殿之后呢，五六十年的你们什么工都不做，他不是责备，所以呢他把自己跟他们一起，愿意跟他们一起同工。然后很重要的，他对他们说，我们不要再受人的凌辱，这是我们的圣殿，这是我们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我们的家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吧。所以当他这样呼吁的时候呢，很多人于是他们就怎么奋手奋勇，大家都什么同意的来做这善工。所以呢当你要做任何任务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任务，我们要把问题摆给弟兄姐妹看的时候，同时呢我们也把自己置身在当中，这个不是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工作。所以呢他用了这个我们把自己置身在里面、哦、所以他就把这样鼓动了他们这样的一种的动机，鼓动了他们这样的一种的动力。那我们在这边就看见他能够鼓动他们的动力，不单尼西米自己本身，他也用这样的一种动力来鼓励。两种的动力我们能够看见，第一，附带动机的动力。附带动机的动力就是告诉人家，当你要做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有怎么样的奖赏。所以呢尼西米没有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奖赏。我们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你拿到金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的人拿到金牌的时候呢，有的国家就告诉他，你终身你坐飞机都是免费的。还有呢，你拿了金牌之后呢，有人有这些的啊，资助商做什么？我送你一栋至百万元的大房子，看见吗？很多这些附带动机的一种动力。所以这些运动员他们拼命，所以有时候因做这样的一种的物质的需求呢，就成为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动机啊。有时候当然这个会激励他们，但是我觉得说这些东西我们要小心。那、啊、在属灵的方面呢，我们不用这一些，尼西米也不用这些，所以他不告诉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建造吧。当你愿意一起来建造的时候，城墙建好之后呢，我会送你们去中东地中海游玩七天、哦、没有，他没有给他们这些鼓励，没有。所以他做什么呢？他很注重的是一个内在的动力。什么是尼西米内在的动力呢？他的内在动力就是刚才17-18节所说，我的神施恩的手来帮助我。我们看见上帝施恩的手怎么来帮助他，在整个历史的当中给我们看见上帝施恩的手都一直在帮助他的仆人，他的使女们。那特别我们在想到的时候，大卫王是我们最啊记得的，我们的主日学小孩子也都很清楚的知道，当这样的一个腓力士人来挑战以色列人跟他们打战的时候呢，那当时候怎么样，以色列人都很惧怕。为什么呢？腓力士派了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巨人一样的这个哥利亚来，他在那边就站在那个场地来骂阵，所以每一个人都怕，看见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哥利亚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手软了，所以当时没有办法。但是大卫听见之后呢，圣经讲当时他不过是一个少年人，可能十多来岁，可能20岁出头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自告奋勇就来到那边。那么扫罗王就给他那些军衣服来穿，这个铜甲的呢，但是他说哇这些太重他不要，他做什么呢？他就这样轻便的上战，然后他就在河边就拿了一些的小石子，然后他来到时候，他站在哥利亚的面前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啊、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对哥利亚说，你来跟我们征战是靠着你们的铜枪，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战旗这些的东西，但是呢我依靠的是什么？耶和华。因为什么？他说耶和华今日就要将你们呢交在我们的手里。对哥利亚来看，这个巨人看见这个小孩子在那边不懂他嘴巴叽里咕噜在讲什么东西，就看到他这样的时候，他就可能欺笑他。但当他在欺笑他的时候呢，突然间砰的一声呢，他的头呢中了一个什么石头。圣经就讲那个石头，大卫王大卫小大卫就用那个小石子甩石子， 就打了这个石子，就打中那个哥利亚的头。他说石头就进入他的额里面，他就倒下来扑倒，就在那边。哥利亚就在那边呢，拿他的刀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以色列人就当时呢就胜了这一个非利士人。所以在人看来可能吗？不可能。但是大卫王很清楚知道，我靠的不是铜枪，我靠的不是你们战士的战绩，不是，我所靠的是什么？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说，耶和华今日已经将你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了。对，大卫王也一样，他深信上帝施恩的手必然要帮助他。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讲，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高山峻岭，你会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危险等等，很多的拦阻。但是呢，上帝为尼西米开路，上帝为大卫王开路，我们也深信上帝施恩的手一样的也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信靠这位上帝。神是过去现在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上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也相信上帝施恩的手也一样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上帝必然会为我们开路。感谢上帝的恩典。然后刚才就讲了，一走的时候呢，你会遇到困难吗？拦阻一定会有。跟刚我们看见有拦阻的出现，证明我们在上帝的手中。但和伦人申巴拉和做城仆的亚门多比亚以及阿拉伯人基善听见了，就欺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要背叛完吗？做神的工作第一很重要的，我们要不要去听信别人反对的声音。很多时候当要开始一件工作的时候呢，人一开始反对的时候呢，我们就考虑，哎呀，哇，既然有人反对，我们要做还是不要做？但是我们很清楚，如果这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上帝必然会引导我们。我们不要管人的拦阻，我们不要听信人反对的声音。二十节，尼西米讲，他说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成功。为什么他可以做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建造城墙是上帝的心意，建造城墙是上帝要尼西米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他很坚信的对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成功。所以呢，他不会跟这些拦阻神工作的人为伍，他很坚定的信心，相信神必然使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必然会成功。所以这些人有欺笑吗？这些人有藐视吗？算得了什么？对他来讲，我所投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上帝必然会帮助我们。所以呢，除非这个是神的工作，是没有人可以拦阻了。对这些反对的人，其实呢，尼西米知道他们不是在反对他，而他们是在什么？反对上帝。所以呢，事工出于上帝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当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祷告，我们仰望，我们交托，深信上帝必然会为我们来开道路，也深信上帝呢必然会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些拦阻的时候呢，上帝要为我们开出一条道路。所以呢，他就对他们说，他很严肃的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欺笑我藐视我们的呢，他说我们要起来来建造，以后呢你们在耶路撒冷你们是无分无权无纪念的。为什么？你们欺笑不是欺笑我们，你欺笑上帝，你们藐视我们，轻看我们，不是轻看我们这些工作，而你是轻看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上帝的工作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所以他在那边宣告，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人纪念你们。所以很严肃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对这些反对他的人。所以呢，我们看见你定睛在谁的身上，你定睛在谁的身上。所以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就开始在做工了。那第三章呢，他们就分作每一个城墙呢， 他们有分段，有分这个地方，你是建造哪一个城楼，你是建造城的哪一个段落。整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不单是祭司，当时的这些官长们，还有呢这些百姓们，他们都一起来建造。这边我们就没有去一节一节的去解释了。所以在整个的建造的里面，整个的围墙的里面，他们都把它分工，他们都把它分那个部分，所以你是负责哪一个部分的，他们大家都一同分工一起的来建造。这是在第三章你们给我们看见的。然后待到第四章的时候呢，这些反对的人呢，他们在说什么啊？这句话他说，这些人建造呢，只要一只狐狸走上去呢，石墙就会坍塌。那这些人又不单有反对的声音呢，他们每一天看见他们在做工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边指指点点，指指点点。所以呢，每一天你在建造的时候呢，你就常常会发现到这一些的声音，就好像蜜蜂一样在你耳边一样，嗡嗡嗡一直在那边叫，是会很烦躁的。但是当这些声音来的时候呢，不会影响他们的做工，不会影响他们怎么样。所以尼希米他很坚定的信心，所以他跟百姓讲，我们一同起来建造。当他呼吁的时候呢，整个三章看见许许多多人就起来，从祭司长，从官长，到每一个平民百姓，他们都一起来建造，个人分担一部分一部分的工作，就把整个城墙来建造，来开始来做建造的工。但是呢，这些反对的人天天就在那边指指点点，他们说这些人建造的，只要一只狐狸走上去呢，石墙就会倒塌，给了很去善的话语，给了很多人这样的一种的给他们一种很不好的这些的声音来要影响这些人。但是当我们看见你会开始会遇到什么很顽固的人反对，但我们永远的记住，当围墙渐渐渐高的时候呢，他们的讥笑跟讥讽的声音呢，不过是在墙外面了，看见吗？开始他是在里面，他一直在那边讲，当这个围墙一围起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人隔开了，最后这些人只能够在围墙外面，在那边乱喊，在那边乱叫，在那边讥笑跟讥讽。所以这些声音不过在墙外，给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呢？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做一些事工的时候呢，你会遭到反对，你会遭到一些的问题，一些人的一种挑战还是什么，我们让他们继续去讲吧。但是呢，我们依靠的心，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依靠上帝，深信呢上帝必然呢会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围墙建造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声音不过是在墙外一样的，当我们凭信心踏出一步的时候呢，我们都深信这些的声音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最后呢，这些人必然失败。为什么呢？上帝必拦阻他们，因为当他们要拦阻的不是拦阻人的工作，他们是在拦阻神的工作，拦阻神的，上帝必然要使他们这样的一个计谋不能够得以进行，上帝必使他们的这一切必然毁坏。所以但是我们看见，我们凭信做信心走的时候呢，上帝必然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不用去看人家的脸色，我们不用去顾虑到人家的讥讽嘲笑等等，因为这一些呢不过就是在墙外那边的人的呐喊罢了，我们凭信心继续做。所以当他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围墙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这样建造起来。还有会面对问题吗？会。下一课我们会提到在第四章的时候呢，他们会面对更多的，那不单这些人就讲到讥讽，不单他们用这些话语，他们接下来他们就要用行动，甚至呢他呼召其他的阿拉伯人起来做什么，要把他们什么杀害。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种的攻击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但是呢，凭着信心，尼希米给我们学习的功课，他不是仰望人，他不是定睛在人的身上，而是他定睛在这位上帝的身上，深信上帝必然为他开道路，在沙漠来为他开江河，上帝的能力保守 上帝能力的供应。所以这是他对神的一个信靠。我们也从他身上看这个领导者他有的这样的一种的本质。他有的是信靠上帝，还有他有坚定的信心，还有他有领导者的风范。他知道什么时候呢他需要孤单单独的面对，他很多时候他需要怎么去动员人家，他都有这些的祷告，他都有这些的计划，一个领导者。所以不简单，所以我们看见他千里迢迢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他要建造的城墙的整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当最后当我们看见很奇妙的呢，上帝怎么使用这个人，用了52天就把整个倒塌了百多年的这个城墙呢重新的把它建造起来。上帝的手在他们的当中，而尼西米这样的一个信靠，上帝施恩的手必然会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家中，在任何的地方，你会面对着许多种种这样的一个问题吗？当你的工作，可能你面对工作的挑战，还有人也挑战你，还有人也讥笑你说，哎呀，你做这样的工作不可能会成功的，你这样做事是不能够行不通的。但是呢，只要你心深深深的相信，我们不是定睛在人的身上，而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神必然要为我们开路，上帝施恩的手必然帮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尼西米身上去学习他如何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上帝就一步一步为他开路，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尼西米给我成为我们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里面，让我们效法他这样的一个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你的恩典，给我们看见当尼西米踏出他的第一步，回到耶路撒冷要建造城墙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知道当我们要工作的时候，我们总会遇到有一些人的反对、讥讽和嘲笑。主啊，甚至他们会用各种的手段来做拆毁的工作。但是当我们深信这是你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深信你施恩的手必然会帮助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学习像尼西米一样，他常常的仰望上帝，他也常常的祷告，让他深深的相信上帝你施恩的手必然要帮助他。更让我们从他身上学习一个领导者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不但在孤单的当中他懂得信靠，在整个做事方面他怎么样的有计划，更在面对着挑战的时候他有怎么样的信心和胆量。我们都深信主啊，你在这些困难这些的拦阻的当中，你会为我们开道路。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人的工作，乃是你的工作。既然是你的工作，你必然要为我们成就大事，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继续施恩，继续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在尼西米的身上让我们学习有更多的功课，让我们从这一课的当中，从这样的一段圣经的当中，看见你要我们学习的宝贵的真理。我们献上感谢，愿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